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上周大乘简介的讲义第八页，还有一个部分还没讲到，我们稍微简单再看一下。在大乘讲义简介的讲义第八页第三项，菩萨能实满一切众生愿佛。我们在大乘里面，因为他是在注解《大品般若经》，那《大品般若经》如果我们这样子顺着看，或许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里面其实有不少问题。如果说大家真想深入的话，有很多问题还不是很好回答的。那么丢下这些问题呢，那论主他怎么用一个合乎缘起又能够合乎比较正统修行者有一个如实的修学，怎么样来看待这些问题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那个是不是听闻佛名就可以马上得到那论主当然提供各种不同的解释。再来就是说，菩萨一出发心是不是就能够胜过肉尽的阿罗汉那么今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菩萨是不是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就是菩萨他发心要度尽一切众生，那有人就会出考题啊，菩萨度尽一切众生，可是你还没有跟我度尽啊，我还留在这边啊，那你怎么自己成佛去了呢？所以这个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包括所有任何一个人一个都不留，还是说他有特殊的意思？那其实大乘也顺便在回答说，是不是能够满一切众生愿，也顺便对这个一切呢要做一个特殊的解释。好，我们来看这里，我引了两段文。第一段刮胡一大乘卷三十，问曰：菩萨实能满一切众生愿否？如果能够完全满众生的愿，那一个菩萨就够了，那需要那么多的佛菩萨做什么呢？如果一个菩萨能够满所有一切众生愿，那其他的佛菩萨对众生又有什么利益呢？那如果说这个菩萨不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那为什么这样夸下海口说欲满一切众生愿，当学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经里面的经文，说我要满一切众生愿，我要学般若波罗蜜。那论主就有回答，这个愿有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你可以得到的，一种呢即使你发愿可是还是得不到。那哪些是得不到的愿呢？比如说有人想要筹量虚空，尽起边际看空虚空啊有多大或者说求时间、求空间、十方的边际，那这些是不可得的愿。又如小儿求水中月、镜中像类似这些的愿呢，那对不起，这些愿那没办法得到那么哪些是可以得到的愿呢？钻木求火、穿地得水这是世俗的，只要我们努力功夫用得深穿地得水，你找到了井正好也是有井水的地方，那这些是可以得的。再来修福得人天中生这是世间的福报，人天的福报，这是属于世间的愿。再来后面有出世间的愿这是三圣的果位，就得阿罗汉、必知佛果，乃至得诸佛法王前面两个是二圣，后面是大圣的佛。那么类似这些的愿呢，那是可以得到的就看我们智慧透不透，那修行是不是够精进能够如法去做。即使是这些出世间的三圣的果位还是可以得到。 所以可得的愿有两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那么菩萨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是满足什么愿呢？那是要满世间的愿，好，出世间愿，那菩萨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要。如果说菩萨可以满足出世间的愿，那就像说阿难尊者他服侍佛那么久，对不对？那么多年，为什么佛要入涅槃了，还不能让阿难尊者得阿罗汉呢？好，所以这些修行的部分，那是要个人的真的好好去如实的做，去断烦恼。佛菩萨他只是提供一个增上缘，所以菩萨能够满众生愿，那这指的是世间的愿。那世间的愿呢，那是以饮食或床卧具灯烛所需之物，你需要那我就给你这样子。好，括弧二，再另外一段，问曰：若能满一切众生愿者，则众生有边，无有受诸饥寒苦者。何以故？一切众生皆满所愿，愿离苦得乐，得乐故。好，那即使你说满世间的愿可以让众生都能够得到饮食，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有人那个就吃不饱啊，穿不暖啊，还有受饥饿寒苦的呢？这个一层一层在追问啊。那论主就回答，底下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满一切者是名字的一切，并不是实际上的一切。就是说虽然说讲一切，但是呢这只不过是假名的一切。并不是说实际上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众生。那这里呢论主他不是空口白话，他是引经证。引经经证。如法句记说，一切皆具实，具实莫不畏障痛。法句经说，所有的一切众生大家都怕死，那每个人都很怕人家用那个棍子打他，他会痛。庶几可为辟，勿杀勿行障。庶几就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己及人。好，那你怕人家来杀你，你怕死，或者说怕人家打你，那我们推己及人，我们就不要去杀别人，也不要去打众生啊。虽言一切畏障痛，虽然说一切的众生，经是这样讲，所有的一切众生呢都是怕人家拿棍棒来打，但是呢事实上有几种例外。论主他的心思非常细腻，他就说如无色界的众生，无色界众生他只有精神啊，他没有这些肉体，那既然没有肉体的话，事实上你根本打不到啊，即使打到了他还不会痛。再来色界的众生，他是有色身，可是色界众生他是想禅定的乐，他是也不会感觉到疼痛的。即使是欲界的众生，亦有不受障痛。有的神经它有点出了问题，你打它，它也不会痛。而言一切为应得障者，说言一切非实一切。所以这里虽然说经讲一切都是怕障痛，可是呢，事实上这样的一切呢，并不包括色界、无色界的众生。一部分欲界众生它也不包括。那从这里来看，度尽一切众生，这个一切那其实也是名字的一切。以是故菩萨满一切众生所愿，为应可得者，就是说菩萨满一切众生愿，第一个他可以得到的，如果得不到的话，对不起，菩萨不能够满他的愿。然菩萨心无期限，福德果报亦无有量，但众生无量二生起，最后障故而不能得。就是从菩萨的发心来讲，他其实是希望救度一切的众生，但是呢就像说这个天下雨，他滋润所有一切 植物，但是有的那有的植物呢，它的根不是很深厚，反而移一下啦，它根就浮起来了，或者飘走了，或者说有的被其他的遮蔽住了，啊，所以这并不是下雨的问题，而是这些树本身有些问题。同样的，菩萨他发愿要能够普施一些众生，但是众生有的那个罪障深厚而不能得，底下就举个例子，舍利佛的弟子罗宾周比丘，他虽然是持戒非常精进啊，可是呢去到处乞食都乞食不到，那后来快奄奄一息了，那目犍连他用大神通力拿食物给他，又化成泥，化成泥巴，后来没有办法，佛出现了，用佛的福德无边的力量呢，他才能够受用，那佛就告诉他说，有为之法皆是苦相，就是生住灭的法呢 都是苦，那为他说四圣谛，苦集灭道，比丘呢就烦恼全部断除而得阿罗汉道，有福薄众生最甚死者，佛不能救，又知众生不可得故，深达法性故，众生不可得，这个是讲众生空，深达法性故，法性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并不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什么相，诸法实相其实是空相，那在佛本身来说，无有异想分别，这个众生可以度，那个不能度，我要度尽一切众生班长除外，这就不是叫度尽一切众生了，所以他发心呢是虽然说众生空法空，但是他还是度众生，那也不会分别说这个可以度那个不能度，这个应该度那个不应该度，心常即灭亦无增减，以是故菩萨欲满一切众生愿，但是众生因为最终而不能得，菩萨无救。好，那么这一大段的文，我们上次有介绍导师的笔记怎么用，我们现在就实际的例子就出来了，请大家看一下脚注的第28，脚注28，他这份笔记F021， 因为导师的笔记写了好几本，而且没有一定的次序，有时候写到这边就中断了，隔了很久很久再写，所以笔记本不一，有的直的有横的，有的用毛笔有的用钢笔，所以也不可能说从第一卷一直到最后，所以我们方便的分类 ABCDEFG 这样子。那后面的 page 351，这是福音版，我们转写以后有打字的，各位可以对照一下，找351页，那个地方。那这么一大段的文，导师用两行字就画龙点睛扼要的收拾成这两句话，菩萨满一切众生愿，括号一，且说满世间愿，等于是说排除这个出世间的愿，出世间的愿菩萨没办法去满出世间的愿，括号二，且说应可得者，就是说这众生罪障没有那么重，可以得，而且罪障不是那么深重的，菩萨心急福德无量，但众生罪障有的可以得有的不能得，所以导师笔记如果说能够把大致一段文看一下，有谈到笔记的地方几句话，可以让我们能够扼要的掌握到它的精华，好，那接着我们就具体来进行大致这段的原文，请看卷一，开始可能进度稍微慢一点点，方便大家能够熟悉大致的整个结构，或者说研读的方法，那慢慢熟悉以后就要开快车了。 他这在前面34卷都是在解释般若经大品般若经的第一品，他就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啊，有的地方讲得非常非常详细。所以我们看卷一初，就初品啊，这是序品中，首先来谈缘起义，谈缘起，就是说为什么要论主要照这一部大智度论啊？那很多的论书一开始都有归敬记啊，就归敬三宝，归敬记啊。如果说各位手上有大正藏的话哈，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跟我的讲义对照一下，那个是57页的下栏啊。从大正藏来看，它就一个记诵，这整个这样排下来。但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整个这样下来，到底里面归敬记是在归敬什么？那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我做一些框框的，一些小小的科判。这篇归敬记呢，主要分成四个大项。首先是归敬佛宝，其次归敬法宝，再来是归敬僧宝，最后来声明造论之意。好，我们来看这偈颂。智度大道佛从来，智度大海佛穷尽，智度相异佛无碍，起手智度无等佛。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角注哈。那如果说各位手上有印顺导师的标点本，你就会发现到那字有相当多的出入啊。那我们稍微简单，有一些里面有很多高手，或者说有一些老师啦或研究生啊，这个当然就没有问题啊。一般的话，或许比较不熟悉，我就先简略的说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角注的格式说明。底下的角注啊，比如说第一括弧一，我如果写大正卷一大正二十五，大正二十五就是25册啊。各位手上的大本的，那是从大正二十五册里面摘出来的。57C，57就是57页。C 就是下栏啊，大正上它有上中下栏啊，上栏就是代号 A 啊，再来中栏就是 B， 下栏是 C。最下面那个教刊栏，那个是叫教刊栏，然后让我们方便给它称为 D 啊。那比如说看括弧二，角注啊，注脚是故观察等于观察四方，也就是说大正藏它的底本是高丽藏的版本，但是呢，另外有很多版本，宋本、元本、明本、公本、石本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在大正藏，它上面是写“四故观察”，那么在宋元明本等，它这四个字呢，它就用“观察四方”。那有关于等号啦、加号、减号啦，或者星号等等这个符号说明啊，详见大正藏的略符表啊。各位书本应该在第一页啊，一开头的地方啊，可以翻一下。再来啊，括弧三，导师大正笔记的引用啊，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啊。那这个在印顺教基金会的光碟里面啊，可以做全文检索。里面也有 C001、002这些，但是就没有背起多少的这个页数。这个页数只限于我们福音版的这个纸本。那括弧四里面呢，有很多注脚 Lamotte 啊，背起3N2这个 Lamotte， 我上次说过，他是比利时的神父。好，一个神父对佛经有这么样深入的研究哦，确实非常不容易啊。那么前面34卷包括发趣品解释菩萨戒位的地方，他有做很多的译注啊，甚至把一些经典的出处啦或者难解的部分，他有加了很多的注解， 非常值得参考。当然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有些 明显的错误我就没有再引出来了，也稍微加一点，加以过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寄送。第一，这个主题就是归敬佛宝，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自度，这般若波罗蜜的大道佛从来，从来就是由来的意思，佛所由来，白话的讲就是佛从般若波罗蜜大道而来。在般若经里面有提到般若波罗蜜是佛母，是诸佛之母，佛他不是生下来就是佛，他是体证般若波罗蜜而成佛，体证这个般若波罗蜜在成佛，所以般若波罗蜜呢又称为佛母，是佛的母亲。那我们是以佛为父啊，众生的慈父，所以般若波罗蜜呢他是佛的母亲，对众生来说那就是众生的祖母了，阿嬷，所以般若波罗蜜他的地位非常的殊胜。那佛是从般若波罗蜜大道而来，那佛呢能够穷尽般若波罗蜜的大海，这个后面会说，佛法的大海啊，那信为能入，信心只是个入门，但是真的要渡彼岸呢是要靠智慧，所以智为能渡。那般若这后面会说声闻缘觉他们也可以 体会到少分的般若，菩萨大菩萨也可以，那么只有佛呢能够穷尽这般若波罗蜜的大海。比如说我们看角注第五，导师的笔记他就写到般若波罗蜜为佛究竟无碍，究竟是第五，无碍是指后面那个自度相异佛无碍，应该两个都有包含到，这个佛究竟无碍包括这佛能够穷尽，然后自度相异佛无碍，般若波罗蜜的诸法实相，那佛能够究竟无碍，起手自度无等佛。这个简单的语法就是我们恭敬礼拜佛，起手，起手佛。那这个佛呢是无等佛，无等就是无以伦比，没有人可以跟佛那么样并驾齐驱，佛是慈悲智慧最圆满的，我们一般众生或者菩萨都还赶不上。那自度跟佛的关系呢是佛能够透彻通达般若波罗蜜，所以具有般若波罗蜜这样的佛，这样的佛呢是无与伦比的，那对于这样的无上的佛我们恭敬的来礼拜。所以这归敬佛宝大体上就是归敬佛，但是佛呢它里面都会提到自度，自度就是佛跟般若波罗蜜的关系，简单的讲就是般若波罗蜜是佛母，能够出生之诸佛，佛唯有佛能够穷尽般若波罗蜜大海，能够对般若波罗蜜究竟无碍。好，接着归敬法宝，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起手佛所尊重法。这个重点是起手法，对法恭敬礼拜。那这个法是佛所尊重的，佛都尊重了这个法，那我们众生当然也应该要尊重。那尊重的法是什么呢？我们请看角注第八，实相佛所尊重法。所以佛所尊重的法是什么？是诸法实相。那这诸法实相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有三种般若嘛， 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呢，是实相般若。那么这个实相般若，诸法实相呢，它是灭除一切的有见、无见、常见、断见，所有种种邪见、边见。所以有无二见，这是举有无为代表啊，事实上是包括所有的一切边见邪见。那在诸法实相里面呢，通通没有这些见啊。诸法实相本来它是心王力觉啊，就是心行主灭，言语道断，不可说不可议。我们讲不可思议，其实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我们想也想不到，议论用言语文字也议论不到的。那么这样的诸法实相本来是不可说不可议，可是为了让众生了解啊，所以佛呢，随着众生能够了解的语言，用方便啊把它表达出来啊，那表达出来或者是观照施行的话，那就方便开演的文字般若或者是观照般若。那这样的法，诸法实相的法，常住不坏，尽烦恼，这样的法呢，法尔如斯，它有佛无佛，法尔如斯，法通通是这样子。这个法并不是说佛发明出来的，而是说佛发现到这个真理。那不管是古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只要能够证得这个诸法实相，那每个都可以证佛啊。只要彻底圆满的话，他能够尽烦恼啊。那这些都是在谈法啊。所以法啊，诸法实相，有些是赞叹涅槃啊。涅槃，我们在导师的一些著作里面，包括成我知道啦，有佛法生嘛，那个法很多地方是在谈涅槃。或者诸法实相啊，或者是无上菩提，或者是法界啊，都是谈法的这个殊胜，指的实相般若。那方便开演出来的，就文字的法宝经藏啊，乃至观照的这种种的法门啊，三七套品啊、三解脱门或者六波罗蜜等等这些法啊，这些法是佛所尊重。那论主呢，对于佛所尊重的法，论主当然也尊重了，对佛呢也恭敬顶礼。那我们对法要尊重，那不但是敬重法，我们又好好的来听闻佛法，好好的学法，学法以后我们好好的了解这个法，更重要的依法而行，好，再进一步呢，能够好好的护持佛法，在弘扬佛法，这样才能够正法久住，要不然这个法也是容易断灭的。像印度是 佛法兴起的地方，可是现在印度的佛法很衰微，正统的佛教都不到1%，所以这个事在人为。好，接着归敬僧宝，圣众大海行福田，就是这个贤圣僧，这里特别讲的是贤圣僧哦，我们是凡夫僧啊，我们是只是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啊，很惭愧，是有信众的护持，但是真正僧宝，以这里来说，主要是这贤圣僧啊。对，圣这个贤圣僧呢，是众生的福田啊。学无学人以庄严，这里有包括学跟无学。学，我们看角注的第9，学就是学人或者是有学。如果以声闻果位来说啊，有四双八倍，或者是称为四相四果。那么，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乃至阿罗汉相，这都称为有学的圣者。那么到阿罗汉果，他才称为无学，因为阿罗汉他 了生死啊，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但是这里要注意，所作皆办，他只不过说自己生死已了的这个地方所作皆办。以大乘佛法来说，度化众生、庄严佛土，他所作还没办呢。他讲他所作皆办，指的是说他生死已了，不会再来世间轮回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无学。那么从大乘佛法来说，啊，《大智度论》卷76，它是以无生法忍为一个关键啊，还没得无生法忍，那称为有学。那已得无生法忍以上，就称为无学。那这个一样是指对于觉诸细论这个地方来说啊，领土受生呢，当然是要到佛才能够圆满。所以圣众大海行福田，那庄严呢，其实是有学跟无学啊。或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亦除。或有爱种，或有像阿罗汉不受后有。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有无名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啊，这个有呢是引发将来去投生的这个原动力啊。那后有就是说他这个烦恼还在，他会滋润他去后世投胎到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有、色有、无色有，这称为三有。那这个爱的种子不除，那他还要再来三界轮回啊。所以凡圣的差别呢，在于断我执，好，或者说破除萨迦耶见。有生见，那破除了我以后，那我所也就跟着灭了啊。根亦除，这个根也的解释为三不善根，比如贪嗔痴，这个是三毒嘛，三不善根啊。那有的解释为爱的烦恼或者是见的烦恼啊，这是烦恼的分类。见就知见上的烦恼，这属于理解方面。另外爱的烦恼呢，它是属于情感意志方面啊。那简单这个颂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贤圣啊，成为一个圣者，我们要断除我执，能够贪嗔痴永尽，不受后有啊。好，请看下一页。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起手真净大德生啊，这起手生宝啊。那这些圣生呢，他是舍掉世间种种的这凡夫的俗事啊。那他是种种功德所住处，他修行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五分法身啊。是种种功德具足，那这样的一个圣僧呢，是所有一切哦大众里面，他是最上的哦。像这样的真净的大德僧哦，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恭敬礼拜。好，这是恭敬佛法僧啊，普遍的这个三宝。下面这个颂呢是特殊的啊，除了归敬一般的僧众以外，还有特别举了几个人。一心恭敬三宝仪，及诸救世弥勒等。智慧第一舍利佛，无增空行须菩提。这里面提到菩萨，就以弥勒菩萨为代表。那这边有写个等，当然除了弥勒菩萨还有其他的菩萨。但是弥勒菩萨呢，他是未来佛，所以他地位非常殊胜啊。那另外呢，在二圣的声闻里面有两位值得提出来的，一位是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大智论他是在探讨智慧的嘛，对不对？ 印顺导师有两个道场，一个是福严精舍，第二个呢慧智讲堂。那福严精舍不是只有修福报啊，那也要修智慧。慧智讲堂那更要修智慧了啊。所以我们在慧智讲堂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啊，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开发智慧，那是非常殊胜的事。那这里面有个问题，般若波罗蜜它是智慧嘛？那在声闻里面，智慧第一是谁？是舍利佛。可是呢，在我们后面会谈到，在谈般若经的开始哈，佛在讲般若，并不是佛自己我就滔滔不绝就说没有，佛也没有请菩萨、大菩萨说：“哎，你来为大家说般若。”也没有，佛请谁说呢？请须菩提。好，如果说般若波罗蜜这是智慧啊，那为什么不请文殊菩萨？这是在大圣里面是智慧第一嘛？即使是声闻的话，应该请舍利佛啊，为什么请须菩提呢？好，那大尊他又回答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后面无真空行须菩提。那无真空行，事实上它包括两个，一个是无真三昧，一个是空三昧。寄诵虽然很短，但是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我们请看脚注第十三。无真空行须菩提，事实上须菩提呢是在世尊的声闻弟子里面是无真三昧第一，而且它是解空第一。那大智论卷十一里面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佛以这个般若波罗蜜甚深的法为舍利佛说。可是有人就问啊，那开始的时候那为舍利佛说的并不多，大部分呢是为须菩提来解说，或者说须菩提请问，那佛跟他问答。若以智慧第一故，因为多说，如果舍利佛他智慧第一的话，谈般若嘛，智慧嘛，应该多跟舍利佛问答。那为什么请须菩提呢？答曰：舍利佛，佛弟子中智慧第一，而须菩提于弟子中得无增三昧最第一。那什么是无增三昧呢？无增三昧的相，常观众生，不令心恼，多行怜悯。这个如果说大家参考大毗婆沙论啊，比如说这个脚注的倒数第三行卷179里面呢，他那边就很详细的解释，他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无真三昧呢，他是具解脱阿罗汉才有，就是说他除了会解脱以外，他有很深的禅定，他是立根的阿罗汉。那么阿罗汉都是自己断烦恼没有问题，可是呢，有的阿罗汉，像得无真三昧阿罗汉呢，他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大毗婆沙里面会说到，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要去托钵，那么他事先有神通，他会先观察。如果说我去托钵，有的人看到他，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那这样的话，他宁可就回避了，他就不愿意这样。让众生看到他而起烦恼，好，这一类的阿罗汉，无增三昧的阿罗汉，他是这样子。他比如说要去托钵，那如果说大家都很欢喜，那他就去；如果说大家都很讨厌，他宁可饿死，他也不愿意去这个招谁惹谁呀、啊？他不愿意去给众生起烦恼。这一类的阿罗汉呢，叫做无增三昧的阿罗汉。那我在大智论跟大毗婆沙来看，这样子这么多为众生着想，他是有一点慈悲心呐、啊。但是这个慈悲心如果跟大圣比较起来，基本上讲白一点就是稍微消极一点点，他只是消极的不让众生起烦恼而已。但是大圣的慈悲呢，他是更进一步去娱乐啦，拔苦啊。但是要有善巧啦，有时候我们其实当菩萨发心很好，可是给众生起很大的烦恼。 这个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好，那由于这个须菩提呢是五增三昧第一，那我们再看诸菩萨者宏大誓愿以度众生，怜悯相同，是故命说。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大智论的这段的解释呢，我们大概可以隐约看出来，般若波罗蜜虽然是谈智慧，但是它是大乘佛教，不能只是智慧而已，它要慈悲。好，所以呢它有无增三昧的特色，有解空的，般若是解空，好，它跟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对告众或者是能够具备有这种特色呢，那须菩提是最殊胜的，好，最合适的。我们再看大智论卷四十，问曰：若尔者，目连啊，还有目犍连啊，或者大迦摄尊者等啊，何以不次第皆予矣？啊，那目犍连也是大阿罗汉啊，大迦摄尊者也是很不错啊，啊，那为什么佛那么偏心呢？啊，哎，不每个都说啦，只要跟这个须菩提呢。答曰：此经名智慧，舍利弗智慧第一，是故问。须菩提虽有种种因缘，以二因缘大故。好，这也很明确，就说到两种因缘。一者好行无生无增定，无增定就是无增三昧，常慈悲众生，虽不能广度众生，而常住菩萨，以菩萨事问佛。他是替众生问啊。二者好身行空法，那这个般若里面谈到很多的十八空啊，种种空啊，般若中多说空法，是故命须菩提说。好，所以除了礼敬一般的真敬大德僧以外，那这个大菩萨还有舍利弗、须菩提这样的大阿罗汉也是非常值得恭敬礼拜。好，最后明造论之一，我今如立欲演说，大智彼岸实相意，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善顺听我说。我今如立，如立，有的人他解释说，仰仗佛陀的力量，或者说佛陀加披啊。不过呢，在角注的第十四，我引了这个慧引，就是大智论的注解，剩下的不多了。那北周慧引的大智论书，它是另外的解释啊。角注十四，我今如立者，即是随立。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就是说我随我的力量，我尽可能的，就我所了解的。我现在要开始演说，演说什么呢？大智彼岸实相意，大智就是摩诃般若，彼岸，彼岸到彼岸是什么？就是波罗蜜嘛。好，所以大智彼岸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当然，彼岸有好几种意思，一个是涅槃的彼岸，对二圣来讲，啊，得涅槃是二圣的彼岸。对大圣来说，无上菩提是大圣菩萨的彼岸。那这里跟着大智彼岸，那以慧颖大师的理解呢，在角注第十五，彼岸呢即是波罗蜜，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实相意。实相我们前面说过有实相般若，意慧颖大师他是解释第一，不过这里我们不一定就是第一地啦，就是我要演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实相的意义也未尝不可啊。那希望各位大德圣智人，我们能够摄心啊，不要三心两意啊，能够善顺听我说啊。这是龙树菩萨的啊，那我说的不好啊，大家忍耐一点哦，也听我说。好， 那除了这个归境记以外呢，底下就谈到这个重点，就说为什么要说《摩诃婆罗波罗蜜经》。那印顺导师在《大乘笔记》的第一页马上就画了一个图，如果手上有的话那可以对照一下。导师有列出般若缘起二十一世，那下面的框框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等，这个拿来当科判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开始我们一大段热热等，不晓到哪里，怎么看才好，把导师的这个笔记呢再套进来就非常的方便。好，问曰：佛以何因缘故说摩诃婆罗波罗蜜经？这个是大乘论的论主呢，他举了几个理由。那当然各个学者的开合不同啊，有的举二十一个，有的举二十个等等，即使二十一个，有的从这边切那边切不太一样。那我们这里是以印顺导师的笔记为主。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言，譬如须弥山王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动。那现在有什么因缘，那佛为什么要说这个摩诃婆罗波罗蜜经呢？底下的回答，首先就是要说菩萨行，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基本上是对象是声闻，主要对象是声闻。那里面我们看杂含经啦、中阿含出现的菩萨不多，即使出现菩萨，有很多只是谈世尊的本身，就是世尊以前还在修菩萨行，还没成佛，指的是世尊。那中阿含虽然是有提到弥勒菩萨，但是弥勒菩萨基本上还是佛的弟子之一。那么在增一阿含就有看到波罗蜜了，有些菩萨行，但是呢其实增一阿含虽然是阿含经里面，但是我们现存汉译的增一阿含它是大众部，说以部派声闻部派来说，它是大众部末派的作品，它大众部跟大圣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所以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透露一些菩萨行，里面出现菩萨比较多。但是如果说其他的杂含、中含、长含出现菩萨就很少啊。而且怎么修菩萨行，在阿含经里面也不容易看得到。所以呢，为什么佛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第一个理由，佛以三藏中，三藏就是经律论，广引种种诸欲啊，为声闻说法。可是呢，很可惜没有说菩萨道。只有在《中阿含本末经》里面啊，佛有授记弥勒菩萨，就是你将来呢会做佛，那你的名号叫做弥勒。那即使受记做佛，也没有说怎么样修菩萨行。那佛今欲为弥勒等广说诸菩萨行，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主要就是学菩萨行。好，第二，增益菩萨念佛三昧。复次，有菩萨修念佛三昧，佛为彼等欲令于此三昧的增益故，说《般若波罗蜜经》。就有人修念佛三昧，三昧是定，但是注意哦，三昧这个语词我们一般是讲定，但是呢它有些只是在谈禅定，指它的层次只谈禅定，但是有些它是以定为名，但是内涵呢已经是包含有智慧的，百八三昧，菩萨的百八三昧，或者所楞严三昧，那个都是很高的禅定。那些定虽然是以定为名，但是里面已经有很深的那个智慧在里面。那这里就是说，有菩萨想要修念佛三昧，那佛呢在提升他， 就说有般若相应，那你修的这个三昧同时念佛，像印顺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前开展里面就提到四种念佛，然后有的只是称名念佛，嘴巴念念念、哦、阿弥陀佛来我其他佛，那有的呢再进一步观相念佛、哦、观佛的色身相好，或者是功德法身，佛的五分法身，再来唯心念佛、哦、能够提到唯心，更高的有实相念佛，实相念佛 他念佛能够跟般若智慧相应，所以同样是念佛，那每个人层次各有不同。那么佛呢，为了让这菩萨能够让这个三昧能够更增上，而受般若波罗蜜啊。那底下就说，般若波罗蜜出品，说佛现神足啊，放光遍照世界，现大身清净光明。那这个佛非常的殊胜啊啊。那菩萨呢？哎，看到佛这样的神变呢、啊，那更迫切的，然后来向往佛，与念佛三昧背负争议，以是事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另外有注解，他是说这个念佛三昧呢，其实就是跟提升就般若相应，就让他们不是说只有修这个念佛三昧的定而已，能够又有般若相应的话，能够提升到这个实相念佛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